1934年，中国好出名嘅文学家巴金写过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叫做《长生塔》。长生塔讲到一个国王，佢统治一个好大好大嘅国家。呢、这个国家系呢个国王一手创立嘅，佢手下嗰啲臣子咧都系一手提拔嘅。啲臣子日日就对住国王就歌颂话：万岁万岁万万岁，愿国王万岁。国王听咗之后非常开心，就往往系论声行赏，声大嘅就封去侯爵，声冇咁大嘅就封去伯爵。呢个皇帝系好有功绩，好有事业。佢个王里边，佢个王嘅国土里边有宫女、有工人、有钱、有权、有势，佢真系一个好快乐嘅人。但系国王虽然快乐，但不幸嘅事情临到呢个国王，就系佢会老，佢会病。国王系会老嘅，国王系会病嘅，国王嘅身体越嚟越孱弱啦，佢觉得非常唔开心，于是佢就求呢个长生不老药。下一道命令之后，要手下嘅神子就设法揾呢啲嘅所谓长生不老药，但每次啲神子都系失望而归。有一日，有一个忠心嘅神子突然间谂到：啊，我知大王点解会病啦，我知道大王点解会唔开心，就因为我哋呢个国家太多贱民啦，令到个天神好唔高兴。见到呢个国家有咁多嘅乞衣，有咁多嘅贱民喺度嘅时候，所以个天王就令到呢个皇帝身体唔舒服。唯一补救嘅方法就要惩罚呢啲嘅惩罚呢啲嘅贱民啊！用于是咧就下一道命令，用黐刑啦，烧死佢哋，饿死佢哋，将年青咧抢咗去做仆做婢。突然之间，成个国家就被白色恐怖笼罩住，但可惜国王仍然冇起色。咁跟住咧，有一个忠心嘅臣子又谂出一个方法嚟。啊，我知道我点解我哋国王咧系唔得病好翻啦，因为我哋冇起个长生塔。于是我哋就为国王起个长生塔，22层高。一道命令之后，就开始劳役嗰啲贱民。终于就建成了这个长生塔，他们就高呼皇帝万岁万岁万岁，就抬这个皇帝进去塔里面。一入到去塔的时候，整个塔就倒塌了，皇帝就活活埋在这个塔当中。巴金的长生塔是讲什么？当然他是讲中国。巴金讲出中国人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我叫做奴才心态，或者叫顺民心态。在历史里面呢，一定有分，一定有用神才会有分君，一定是有顺民才会有用神。历史里面是没有另外一条方妙的。如果个用神不在左右呢，个暴君是不会出现的。如果那些民不是咁顺摊，不是顺民的时候呢，就不会有用神出现的。中国不住是有秦桧这些咁嘅奸臣出现，捧出一个皇帝出来天天擦鞋。其实我想想我们自己在哪个世代里面，何尝不是这样。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种奴才心态，有一种贱民心态。我问下我自己，是不是一种奴才心态，有没有一种顺民心态？梁家伦在一本书，即是这个一本书讲这个中国人那本书呢，他就讲到中国人其中一个最大的毛病呢，就是太过顺服，太过信任那些领袖，甚至去敬拜这些所谓领袖。或者我们中国的皇帝不单止是万岁，我们更加叫做天子，我们更加称为神。这种的英雄主义，这种的偶像主义，似乎成为了我们中国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发觉在历史里面，屡屡是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出来，屡屡是有一些所谓歌颂天神的一样东西出来。不单止在政治的局面里面我们看到这种的景象，不少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景象，令人非常沮丧。William Hume 是 循道会一个嘅神学家同埋一个牧师，佢讲咗一个，佢观察一个好有趣嘅现象。佢提到牧师同埋嗰啲嘅会众之间嘅关系咧，往往有个三部曲嘅关系。第一步咧，第一个阶段咧，佢叫做蜜月期啊。当个牧师初嚟报道嘅时候咧，会众都系拭目以待啦，吓。尤其是嗰啲教会长期陷喺一啲嘅危机当中，或者以前嘅牧师咧系因为不欢而离开嘅时候咧，于是嗰啲会众更加期望有个救世主降临拯救佢哋啦。所以佢对呢个新嚟嘅牧师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啦。你期望呢个牧师系好似 Rambo 咁可以拯救佢出嚟啦，期望佢嚟到之后，我哋教会所有问题就可以解决啦。呢段时期叫做偶像崇拜期，用翻佢嘅说话 ，to idolize him。好多牧师嚟到嘅时候，嗰啲会众就当佢系偶像，当佢英雄啦吓。我见到我初出嚟嘅时候嚟到窝福咧吓，我2000年翻嚟窝福嘅时候，我写过一篇文叫做《苏 Sir 也是人》嘅时候，或者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嚟到啊，苏 Sir 嚟啦，可以得啦，可以解决。我话俾你听，苏 Sir 同你同我一样，系一样系罪人嚟嘅。到咗第二步，第二个阶段，隔咗一段时间啦。我哋发觉呢个救世主原来系凡夫俗子嚟嘅，我哋同太太嗌交，呢个牧师又同师母嗌交，昔日啦牧师炒冷饭嘅，你知咩叫炒冷饭啊？炒冷饭即系一边讲章讲几次吓，昔日个牧师炒冷饭啊，今日个新牧师又系炒冷饭，而且炒得仲劲添。我哋偷懒嘅牧师一样系偷懒嘅，我哋发脾气嘅牧师一样发脾气，仲发喺我哋身上添，仲唔掂啊？所以咧 ，William Hinn 咧就称呢段时期叫 tantalize。咩叫 tantalize 呢？ tantalize 呢係嚟自一个希臘嘅神话。因为希臘嘅神话呢係讲到有一个神叫 Tantor。Tantor 呢就得罪咗个更高级嘅神。呢、這个更高嘅神呢就罚佢一个最残忍嘅嘢。残忍到一个咩情形呢？佢浸喺水里面，但佢飲唔到水嘅。当佢好口渴想去飲嘅时候，嗰啲水就俾风吹走㗎啦。佢又好肚饿，见到前面有隻烧鸡，见到前面呢有隻豉油鸡，有隻八斩鸡，海南鸡，哇好靓嘅鸡，正要攞嚟食嘅时候，个鸡就俾风吹走㗎啦。即係话俾你听，佢永远得唔到满足嘅。喺前面所摆喺前面嘅嘢永远得唔到满足。渐渐 tantalize 呢个字呢就解做呢，我哋想要一啲嘢，或者我哋期望一啲嘅嘢係你永远得唔到。或者我哋对某人有啲嘅期望，呢啲期望永远达唔到嘅。于是我哋就叫做 tantalize him。就好似嗰啲会众对个牧师有一个要求，要求佢做一个嘅受身嘅圣人。我写明是受身的圣人，即是你受得身你就要做圣人。于是呢我们就要求个牧师呢是要做超人，要做救世主，要做铁金刚。这个牧师也很喜欢扮演这个角色，就演员当正自己是上帝一样，甘心乐意扮演这个偶像角色，期望是真的可以能够被人捧到好像刘德华这样，人家个个捧他，但这期望都是暴风逐影，永远达不到。於是 William Hinn 就叫做 to tantalize。 第三個階段 William Hinn 就稱這個 to scandalize。 會眾期望達不到的時候，個牧師以為自己的救世主是主，但是會眾開始對他有閒言閒語，有不滿的情緒了，後面有更多話說了，最後甚至連議大會就大拗出神了，出手了，教會就好像牆身塌了，砰一聲倒下來，就好像巴金的长身塔一样，所有就冧晒落嚟。问题究竟在哪里？首先讲讲传道人，当他要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成为众人的偶像的时候，他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他对成功看得很紧要。教会的成功是怎样衡量呢？起个礼拜堂起得大啦，22层高嘛，长身塔。恩福堂20层，捐钱多啦，人数多啦，曝光多啦，节目多啦，人哋睇啲表面嘅嘢，表面嘅功夫，粉饰太平，特别呢係特别要摆喺啲有影响力人嘅面前摆个 show 俾佢睇嘛。十年过去十年嘅成就唔喺香港摆，喺北京嘅摆。其实我想想，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他们要成功，他们怕失败，于是他要做偶像，要做明星，要做明星，要做偶像的时候就要注意自己的名字，就要看重民意， 睇中个权啦，睇中个钱啦，佢成为咗去追求嘅对象啦。佢忘记咗一样嘢，牧师原来系仆人嚟嘅，忘记咗天国嘅权柄系一个同人洗脚嘅大毛巾，系谦卑嘅。佢嘅职责就去服侍，而唔系统治啊！佢唔系做王啊！十字架嘅羞耻，十字架嘅软弱，系佢嘅标记嚟嘅。但似乎我哋忘记得一干二净。如果佢冇料咧，都好好快脆就俾人哋割踢走。如果有料就仲惨添，于是更加系满城风雨，危险到极。至于会众嘅问题喺边度咧？就嗰种嘅信民嘅心态啊！一定有个头头，心里边先至安全感。就好似以色列人一定要有个皇帝佢先至觉得好嘅，佢哋嘅牧师要求嘅牧师乜都得嘅，啊讲道又得，讲嘢又得，出嚟又得，样样都冇错。唔单止要牧师个师母又要定劲嘅，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嘅吓，样样都掂嘅，仲要啲仔女都要劲嘅，样样都要劲嘅。我哋个牧师系绝对系最好嘅，系万岁万岁万万岁嘅。于是我哋就好似巴金嘅长生塔一样倒塌下嚟。教会几时离开耶稣？教会几时候用其他嚟代替耶稣嘅时候？教会几时系冇咗耶稣做个头头嘅时候？个教会就一定会倒塌落嚟嘅。个教会已经唔系耶稣基督嘅教会。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嘅时候，佢话俾我听，好重要。佢话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天使。呢、这个所谓承受嘅名系咩意思？咩叫承受嘅名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话俾你听，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嘅名，叫一切在天上嘅、地下嘅、地底下嘅，无不因耶稣嘅名而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系因为耶稣基督嘅死，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啊！上帝赐俾耶稣基督系万名之上嘅名，无不口称佢为主。这个名是超乎所有的名，于是我们要问这个名是什么名字？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希伯来书没有讲，但是你 看第五节第六节很明显是讲到儿子，这个名字就是神的儿子。但如果你看腓立比书，那个名字是主 Curios， 他是超乎万名之名，他要无不称耶稣的为主。于是我们会问，究竟呢耶稣的名字是主还是儿子？有些解经家讲得好，他说其实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名字是代表个权威，是代表个尊荣，代表个威严。因为讲到耶稣那里的权威、威严、尊严，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天使不可以代替。什么叫天使？希列文的天使这个字是 Angelos， 希伯来文的 Malachim 这个字都是什么意思？是信差来的， Messenger 来的，传信息的人，传道者。第六节说上帝的使者，第七节只要使者服役个通信，他们是传道，他们是差役来的，他们的身份是传道者，他们的功能是通信者，他们不是主人。我们拜错了，而我们拿个传道人来拜，我们拿个天使来拜，你是拜错了，那个是差役来的，那个是传道者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就很严厉的警告我们，当心偶像。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东西，我们硬是要找个偶像来去拜下我们才心服的。以色列人当摩西要去到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就要找一个金牛犊来拜下，那个金牛犊看得见、摸得见、可以弄得在手，于是他们就觉得是爽一点，觉得有安全感一点。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话咧，嗰啲唔以上帝嘅荣耀嚟荣耀，于是咧就去拜偶像，用好多样嘢去拜偶像。十诫里边话咗你听，不可拜偶像。喺今日我哋何尝唔系拜偶像？圣经里边你发觉到咧，罗马书第一章好多圣经强调一样嘢，拜偶像同奸淫啊、杀人啊、邪淫啊系一样平列喺度嘅。拜偶像系咩意思啊？系将上帝踢走啊？你记唔记得？魔鬼怎样引诱阿当，怎样引诱夏娃？他说上帝找你笨的，你吃了这个果的时候，你跟上帝一样那么厉害，你要做回自己，开始拜名的偶像、权的偶像、自己的偶像。人往往是拜在这个偶像的手上， 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警告我们，天使就是天使，耶稣基督才是主，没有一样东西是代替一个主的。但可惜你看所有的历史， 由开头至到尾，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一个什么讯息？几乎所有的异端邪说的开始都是用其他东西来代替耶稣，天主教用教皇来代替耶稣，摩门教用 Joseph Smith 来代替耶稣，回教要用穆罕默德来代替耶稣。当所有用去其他来代替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走歪路。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你，天使就是天使，主耶稣才是主。第四节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更远超过天使。我们会奇怪，为什么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跟耶稣天使去比较，第二章他就比较耶稣和摩西，跟着他比较其他，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要比较天使？原来犹太人当天使来敬拜，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件事，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犹太人相信天使是有过百万的天使，我们圣经里面看到一些天使都是几个名字，以为只是有七个八个，其实犹太人相信超过几百万的天使，每一个人，甚至我们现在看什么电视剧都说每个人都有一个 guardian angel， 即是守护天使。犹太人是这样想法的，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天使在里面，那既然有个天使在保护着你，有个天使我天使护，那于是我们就怎样埋去怕啦，拜去啦，上帝咁远管唔到㗎嘛，呢个天使管我㗎嘛，於是我咪拜去啦，於是妹仔咪大个主人婆囉，你发觉喺呢个社会里面往往係咁样㗎，嗰个头头呢你见唔到啊，但门口嗰个最紧要㗎，嗰个门口俾唔俾到你入呢就係拥有绝对嘅权力嚟㗎，所以你要俾奉献啲俾佢㗎，你唔奉献啲俾佢嘅时候你唔掂啊。我记得菲律宾啊，但是呢马可斯做总统的时候呢，那些做生意人就说呢，他们给贿赂只是需要贿赂一个人得的了，就贿赂马可斯夫人，你给些鞋去，所以有几百万对鞋。那自从马可斯落台之后呢就惨了，他不是只是要贿赂马可斯夫人一个，要贿赂很多很多人，个个都是，因为很多妹仔很多薄皮，于是要靠那些来搵食了，咁於是呢就要賄賂更多。當時個猶太人嘅諗法就係咁，猶太人嘅諗法佢覺得佢需要去拜一啲睇得見摸得見喺我哋附近嘅周圍嘅，呢個就係天使。第四節就話俾你聽，耶穌所承受嘅名比天使更加尊貴，更遠超過天使。首先我哋話咩叫承受，承受呢個字呢係一個 perfect tense 嚟嘅，个表示基督曾经一度承受呢个名，以后呢就一直系拥有呢个名。比方嚟讲，1971年我太太嫁咗俾我，成为我太太，从嗰日开始佢哋一直系拥有苏太太呢个名㗎。这个就系咁嘅意思。咁我哋会问啦，耶稣几时拥有呢个名呢？第五节至第六节我哋就会明显睇到，是神的儿子，拥有这个名字就是神的儿子。腓立比书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他是主，超乎万名之名。首先我所讲的名字不是在乎那么重要，是究竟是仔的名字就是主的名字，名字是代表等级、尊严、能力、威严。耶稣才是一个真正拥有这些权柄威严的上帝。几时他开始承受的？从救赎的角度来讲，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就承受了这个尊贵的荣耀，坐在上帝的右边，所有天上地下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从救赎的角度去看，受死、埋葬、复活，他就承受这个名。从创造的角度去看，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圣子，是他是创立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往往是将真的我们不爱，我们爱假的，就好像犹太人一样，我们不去拜个真的主， 我哋却去拜嗰个天使。今日我哋何尝唔系咁样？崇拜偶像喺今日呢个社会里边非常嘅流行，我哋自己亦都好甘心想做呢个偶像。你记唔记得天使？如果自己以为是上帝，就成为了堕落的天使，这个就是撒旦。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免得上当。尤其是我们做传道人的，尤其是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之间的通讯，传福音。如果将自己摆成好像上帝一样，你要听我讲，你不听我讲的就不行。这个是一个什么人的教会，好似以色列拜金牛犊一样嘅时候，我哋一定会堕落嘅。跟住希伯来书嘅作者引用到一连串嘅旧约圣经，去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基督论。点解耶稣基督系值得我哋去敬拜？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佢系神，佢系神嘅儿子。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是王，他是 万王之王。第三个原因，因为他是永恒不变，地上所有东西都会变，但耶稣是永远不变。第四，他因为他是坐在右边的大祭司，是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四样东西，这个、四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基督论，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人生的个人的生活里面尊崇耶稣基督。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第五节至第六节，好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诵读呢、这个第五节和第六节。神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再者，神子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置。作者开始的时候说，所有天使神从来没有对哪有说你是我的仔，我今天生你。然后跟着又指有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作者引用了三段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是超乎天使的，就因为耶稣基督是儿子，而天使只不过是服役。首先他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七节、第五节，就这样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从表面上看来很怪的一节圣经，尤其是后面又讲到说耶稣基督是首生，难免被人一个错觉，就说咦，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被生出来的。但圣经明明告诉你们，耶稣基督是自有永有，是昔在今在的上帝，为什么在这里说我今日生你呢？事实上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不单止在希伯来书出现过，在其他的新约圣经里面一样出现过。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就是耶稣受水礼的时候，当耶稣受浸的时候，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空就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一样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最能够解释这段圣经的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怎么说法？他是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面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圣经说，我今日生你，不是指耶稣的出世，不是指道成肉身耶稣的出世，这是指耶稣基督复活。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神的儿子，就好像这个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三节里面所讲一样，因为基督的复活的缘故成为神的儿子。套用保罗这个说话，耶稣基督就是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因为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是第一个复活的，跟住就跟住有来。英文用到一个字叫 harvest。 harvest 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批收成的，跟住以后陆续有来。耶稣基督是第一个是复活的，跟住以后我们将来就会继续复活了。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圣经就说他是长子，他是首生的，是今日生你的。这个讲明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 个信息系咩？点解我哋要敬拜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嘅罪嘅缘故被钉死喺十字架，但俾我哋一个极大嘅盼望。呢、这个盼望就系从死里面复活过嚟，唔单止从死里面复活过嚟，叫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永生嘅盼望。我啱啱今日朝头早主持个安息礼拜，孔家华姑娘咧几个月前爸爸离世，跟住妈妈离世，喺人睇嚟系一件极度哀伤嘅事。冇错，生离死别系极度哀伤嘅事，但对基督徒嚟讲唔同。基督徒讲唔同系咩意思？因为有一日我哋喺天家里面再见，我哋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咗，所以我哋有盼望。耶稣基督系第一个复活，系首生嘅，系我哋嘅见证人，所以我哋有盼望，将来一定会复活。所以圣经一开始佢就话：我今日生你，因为佢系神嘅儿子。从救赎嘅角度去睇，佢之所以称为神嘅儿子，就因为佢系第一个复活。跟住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引用第二段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话：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首先我哋明白《撒母耳记下》呢一段圣经个背景，上帝同大卫立约，应许上帝应许要建立大卫嘅家，同时应许后裔会建一个嘅圣殿。就喺咁嘅情况之下，上帝就对大卫啦：我要作他的父，他就指到佢嘅后裔，他要作我的子。表面上嚟讲，呢、这个他就指到所罗门王啦。所罗门王喺大卫离开咗之后就建立咗圣殿，但你再睇深一层，呢、这个唔系所罗门王，因为上帝应许呢一个后裔建立呢一个王国系永永远远嘅王国。所罗门王做咗皇帝冇几耐，佢死咗之后，即刻个国家分裂到南北两国。所以所有嘅新约圣经引用到呢段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啊，六十八至七十节啊，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二节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三节，引用呢段圣经嘅时候，全部系话俾我哋听，大卫所讲呢个后裔唔系所罗门，系耶稣基督，系嗰位尼赛亚，系嗰位尼赛亚。上帝一早系讲明俾我哋听，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呢位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而最后引用一段圣经是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神使长子来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段圣经很奇怪，头两段圣经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更进一步说他不单止是儿子，天使都要去拜他。因为天使是只不过是服役来的。但我们看看诗篇第九十七篇的时候，我们发觉同希伯来书引用这段圣经很不同。诗篇第九十七篇七节就是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从表面那里来讲，没有讲天使，万神就是所有那些其他那些假神什么你都要拜他。但是不是，原来希伯来书是引用七十四本。七十四本是希列文的旧约圣经。如果我哋睇睇希列文嘅七十四本嘅时候，万神呢个字咧就 angeloi 就系天使。点解要叫 angeloi 咧？因为希伯来文嘅 elohim 呢个字咧系可以解做天使，亦都可以解做神。而七十四本系将呢个 elohim 呢个字咧系译成 angeloi， 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引用咗七十四本话俾你听，呢个系天使。天使你们都当拜他。前面那一句神师长者来到世上来的时候，是引自生命记第 六章十节，当耶和华领你即是以色列民进入那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这一节，是将生命记第六章的一句夹埋诗篇第九十七篇的一句，然后引入了他一段圣经。上帝要引领以色列进入那迦南地。以色列是什么？在旧约圣经以色列称为长子，所以希伯来书就将以色列改造做长子。上帝要将要带领这个长子入到去那地呢，就改为世间世上。这个世上是什么意思？这个世上不是指到世界，不是指到这个世界。希列文有两个字可以用，一个 cosmos， cosmos 就是解到地的世界， 但有另外一个字咧，系 eon。eon 系一个 age 新嘅时代。个意思就话咧，系神系要带领耶稣基督藉着去死同埋复活，启开一个新嘅时代。呢个时代就系称为一个属灵嘅时代。你同埋我就喺一个咁样嘅时代里边，而天使都要去拜佢。今日你同埋我生命里边有盼望。今日你同埋我觉得人生唔系就几十年就算数，就因为耶稣基督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里边，喺历史里边系启开一个新嘅一页，呢个称为新嘅时代。佢系儿子，为我哋死，为我哋复活。佢唔单止系儿子，佢更加系王。我哋睇第七节至到第九节，咁我哋一齐嚟读一读第七节至到第九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耶稣基督唔单止系直接去死复活成为神嘅儿子，系从救赎嘅角度去睇，佢更加系我哋万王之王。但我哋睇一睇第二段圣经，佢所引用嘅好奇怪，佢话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的，你的国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作者在这三节圣经比较耶稣基督的天使和天使，他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是引自诗篇第104篇第四节。表面上看来这两节圣经根本就没有讲到天使。我们看旧约圣经诗篇104篇就说，神是用这自然界的东西，神是用风当佢嘅使者，风吹吹咗，神系用风将啲种子，飞唔飞到第二度，于是咧就散播咗种子。神系用火系成为佢嘅仆役，烧呢样烧个样。所以都唔系讲天使，唔系啊。我哋又睇一睇七十四本呢段圣经，就发觉咧中文嘅翻译有问题啊。希列文佢点样翻法咧？神使他的使者为仆役，使他的仆役为火焰。神使他的使者为风，使他的仆役为火焰。所以中译本现代的中译本就将和合本改了。和合本就说神以风为使者，但中译本就说神以天使，神使他的天使为风，神使他的仆役为火焰。个意思就话神系利用天使系做佢嘅风同埋仆同埋呢个火。风系咩？系灵。喺希列文同埋希伯来文个风同个灵咧系一样嘅，叫 ruah 同埋 pneuma 呢个字咧都系一样可以解灵同埋风。个意思即系话俾你听，天使嘅角色只不过系被上帝去差遣嘅工具，天使不过系仆役嚟。耶稣又是怎样？第八节告诉你，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个圣经是引住诗篇第45篇第7节至第8节。这个所谓的宝座是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是拥有权柄的，你的国权是永远拥有的。他的国权不单止是永恒的，而且是圣洁和公义，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耶稣基督的国度是圣洁而又公义的。所以正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就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什么意思？喜乐的油是什么呢？原来在犹太人的节日里面，譬如加冕，即是个皇帝加冕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喜欢用那些油称为喜乐的油去搞个皇帝。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好像加冕一样。耶稣基督几时加冕？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的时候，就神好像跟他加冕一样，喜乐的油高他，胜过高他的同伴。同伴可能是指到天使，天使没可能做这些，唯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做到这些。我想到我们今天 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耶稣基督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只不过是短暂的东西，而我们永远是看重那些短暂的东西，唯有耶稣基督的角度才是永恒。所以我们再来看第十节至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更加清楚，今天我们所看重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节至十二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做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却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岁没有穷尽。耶稣基督不单止是王，耶稣基督是永远不变，永远不变。这段圣经引着诗篇第102篇第26至28节，是表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就是创造者，他创造整个宇宙和历史都在他掌管之下，他立定地的根基，现在诸天都是他的掌握之间。但是我们要明白，所有这些有一天都会没有。好像那些衣服是旧衫，我想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由你出世穿的衣服穿到现在都穿着的，有没有？我认识有一个人，他不是衣服，他小的时候的毛巾，那个 BB 他妈妈给他用的毛巾，二十几岁还是 keep 着那件毛巾，我想他已经臭到没得再臭了，始终都会烂的，衣服会旧的，样样都会烂的。今天你拥有的东西是暂时的，但我们偏偏为那些暂短的东西就死歪死歪死歪，是不是？今天你最怕失去什么东西？今天你最怕失去钱，钱不用就没用的，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用的。今天我们怕失去什么？健康，有一天我担保你的健康是没有的，我可以写包单，有一天是没有，几时不知道，100岁还是102岁还是多少我不知道，始终有一天会没有。今天你拥有的钱财，你的职业，你所有的东西，有一天你都会完全失去。今天你的依靠在哪里？今天你掌握的东西在哪里？世界上人有一个神话故事，因为日日都有听日，但其实每个人有一天都会没得听日。我们拥有的东西全部是暂时的，但人很奇怪，尤其是我们香港，我们偏偏是喜欢那些曾经拥有，不会想到那些天长地久。我们偏偏是要搲住那些明知失得去的东西，其实有什么用？什么才有永恒的价值？耶稣说，如果人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人还用什么可以换取他宝贵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好像什么？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早晨发芽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很快就过去。人生眨下眼就过去，你想是不是？今天我们拥有的东西有什么永恒的价值？但圣经告诉你，耶稣基督是永恒，他将个天地卷起来，好似而家天热啦，嗰啲旧嘅衫要攞去洗一洗，然后接起嚟，即系入窿啦，卷起嚟，卷卷下咧，嗰啲衫都要抌噶啦，因为已经系旧晒啦。但耶稣基督卷起嘅衫，为我哋创造一个新嘅天地，为我哋创造一个新嘅永恒更新嘅生命。今日我哋追求啲乜嘢？最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看看第13节至14节，我们一起读13节至14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使你的仇敌着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是引自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这一幅是一幅图画来 是古代的一幅图画，当一个将军、一个将领或者一个君王打胜仗回来凯旋而归的时候，通常他们怎样做法呢？就将个俘虏那个头头或者是对方敌人的将领或者对方敌人的皇帝就绑住在这里，然后呢他的脚就踩在他的颈那里，个颈就好像个脚凳一样。所以天主教的诗高篇怎样译法呢？他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变成你脚下的踏板，个意思就是说是完全的胜利。作者没有讲到这个仇敌是谁，耶稣基督的仇敌是谁，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仇敌就是死亡，撒旦，死亡掌死权的撒旦，掌死权的魔鬼，现在耶稣战胜他，死亡也都是耶稣战胜他，藉着耶稣基督复活已经战胜了这个死亡，现在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耶稣是征服者，个天使又是哪个呢？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在全段圣经全部是引用旧约圣经，是不是到第十四节是作者自己给个意见，他引用了所有这些诗篇啊、撒玛啊、这个啊、其他旧约圣经之后，然后他就讲他自己的结论，天使是谁来的？为什么你要拜他？他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去效力，为什么人效力？为你和我的效力。服役的灵服侍上帝，为我们效劳，承受救恩的人就是你和我，我们是你的仆人，牧师是你的仆人，你去拜这个牧师是绝对没有意思的。其他的人，天使是我们的仆人，为我们效力，我们拜这个天使是绝对没有意思的。为什么我们要将那些来做当偶像拜呢？为什么要将我们的人、将我们的钱、将我们的名、将我们所有东西当我们偶像去拜呢？是世界上最愚拙的一样东西。但你看看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他凡事都受过试炼，只是没有犯过罪。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讲一连串这些这样的说话？就因为希伯来书是写在公元后大概69年、大概70年左右，那个在犹太人来讲是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提多将军带领他的军队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在公元后69年是将整个城摧毁，个称为最劲的殿、圣殿完全拆毁了，连一嚿石头都不留落。就好像耶稣基督预言地说，为什么一嚿石头都不留落呢？因为旧时那个圣殿那些砖头，砖和砖之间是有镶金的，但是当战乱来到的时候，那些人没钱就去熔金，就去圣殿熔金，所以每一嚿石头都烧到窿晒。犹太人没了圣殿，犹太人没了自己的家，犹太人没了所有自己拥有的东西。基督徒是更加的受苦，被带到去狮子口里面是遭痛、遭残杀。很多人会问，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来到世间？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救主吗？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苦楚？为什么我们还要有那么多这些？为什么我们还要受那么多的痛苦、软弱在我们里面？于是他们就开始忘记了看不见的上帝，看不见的上神，去依靠一些他以为靠得住的东西，拜天使、拜偶像、拜周围的东西。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斥责这一班人，他告诉你们，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永恒，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宰。今天我想我们在世间里面，人生里面一定是有很多风风雨雨，一定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沮丧。我们会问，上帝岂不是保护我吗？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么多的痛楚？上帝去了哪里？上帝没有匿埋，只不过我们被罪恶蒙蔽了我们眼睛。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不怜恤。我结束的时候，我想讲一个例子。我昨天听一个弟兄讲见证，在1988年一个13岁的童军，在学校的陆运会去量紧炸铁饼，炸铁饼去量度的时候，在炸铁饼同时进行的就是标枪，一个标枪插落去个头度。如果大家仲记得那段的新闻，是1988年当他插落呢个头的时候，成个标枪是很长的，揈下揈下，即刻叫十字车嚟，但运不上呢一个嘅十字车，因为个标枪太长，就要锯咗佢。原来发觉香港的十字车冇电锯嘅，就要用个手去锯，用个手嗰支嘢插落去，用个手去锯，你可想而知。跟住就送咗入医院，喺医院里边昏迷咗23日。他竟然醒返，原来在23日当中，他看来他说好像一阵间睡了一阵眼觉咁醒返，醒返之后有好多后遗症，左边嘢完全睇唔到，手脚有好多问题，但是呢一件事将呢个人改变，他唔同眼光去睇，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支枪插落去他心口里，那支枪更加厉害，是为他而流出。今天这位弟兄到处去讲见证，去告诉人听，唯有这位耶稣基督才看到他真正的权能荣耀，是在他苦难里面去看到这个安慰，在痛苦里面去看到这个盼望。很奇怪，基督教就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道理，一个 paradox。 保罗说你在患难里面你看到安慰，在死亡里面你看到盼望，在痛苦里面你看到欢乐。你没有痛苦是看不到欢乐，你没有耶稣基督的死亡你看不到永生。基督教不是改变人生免疫这个苦难，基督教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诠释，对苦难新的诠释。1975年我有机会在 Trenton 探一个朋友，他患上了胃癌，个太太患了皮肤癌，有个6岁大的小孩子。他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有一样我知道，耶稣基督为了他这个痛楚，他承受在十字架的痛楚，以至他能够明白你现在的痛楚，他已经在天上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他的施恩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些理性苦难的答案，圣经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了受苦的人，去明白我们的苦楚，赐给我们盼望。这个朋友流着眼泪告诉我，我从未想过耶稣基督 个死系为我呢一刻嘅苦楚而受嘅痛苦。佢已经系大祭司，为我哋代求。我哋愿唔愿意系将我哋生命交俾佢？就抑或我哋要死搲住嗰啲我哋认为嗰啲安全暂短嘅？